宗教的意义啊，467页，在9:25这里啊。好，其实这本《灵魂永生》啊，赛斯的第一本书嘛，他为什么特别要来讨论这个宗教的意义？大家有没有想过？好，而且还蛮重要的，还蛮重要的。好，因为其实宗教影响一个人很深刻，有没有？即便你现在好像并没有选择真的信任什么信仰什么宗教，但是你周遭一定有很多人是受到很多的这个宗教力量的影响。即便你没有信仰宗教，可是你会被宗教里面在阐述的一些力量啊，一些神奇的或是神秘的一些事情给影响了，有没有？有吗？一定有吗？好，像我们这栋楼都有好几个这种禅修中心，是不是？还有放生中心呵呵，三楼是那个放生中心啊。那各位，你在经过这些庙宇好，或者是教堂，你自己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感觉？你经过的时候，你绝对不敢造次，有没有发现？你会提醒自己不可以随便乱讲话，即便没有宗教信仰，你都还要回头给他拜拜一下，好，鞠个躬都好，求得心安，有没有发现？有吗？对，好，那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可见这个宗教的一个存在，它对人类的文明发展，还有对人类精神上面的一个发展，其实有很重要的影响。好，那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哈，在这个宗教的一个诠释上面，是很受到后来人为诠释的影响，包括佛经也是，有没有？好，包括圣经也是，很多人受到的影响都是被诠释过、被解释过的那些经典。好，那解释过就有很多人为上面的一种需求，有没有建立了一种不可触犯的一个神圣的存在？好，那所有的生命都是来自于这个神圣存在的一个应该是说他所创造的啊，有一个创造主啊，有一个创造主。因为我在跟这个司机聊天提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回教也非常这个信仰就是轮回转世，好，一直都要带领着他的信徒，好，为什么一直都要这个要朝圣，要他们也是要做礼拜吗？阿拉真神嘛，对不对？好，为什么？因为阿拉对他们来讲就像是这个上帝对基督教对基督徒来讲一样的道理，他是一个最崇高的而且最神圣的存在，我们所有的生命都是来自于这个神圣存在的创造。好，但是人为的一个，就是人性上面的一个思考，会把它变成一个无所不能的造物主。那我们大家都是造物主的一个肖像所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比这个造物主要怎么样？对，要低一层啊，要矮一截啊。而且我们是为什么会受到限制呢？因为我们没有像这个造物主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我们只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成品。有没有很多人有这种概念？好，所以为什么会对这个肖像，就好像是看到他们的一个造物主要崇拜？可是这个崇拜它是有一些意义的。好，那赛斯就在讲这个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崇拜这个造物主？我们崇拜的一个心态是什么？跟一般的所谓的信徒他们所理解到的不见得是一样的。所以大部分的人在宗教里面，我们刚刚有讲过，就是因为敬畏好我们不了解的那个力量，好，我们对那个不了解的力量产生了一种敬畏感。好，所以也有很多的因为宗教而产生的神话的故事，神化了而且放大了那个造物主无所不能的力量，所以人会不会更因为害怕而信奉他？有没有一种尊敬而信奉他？好，也有一种对于未知的害怕而希望有一个依归，有了依归好像我们就被盖了章，就像赛斯家族一样领了一张卡，好，将来进天堂容易一点。好，所以我们这个赛斯卡当时要发行10000张，现在才3000多张而已， 所以大家还有很多认购的空间。好，而且这个赛斯家族卡10000张哈，将来不会再出版的，绝对不会哈，因为很珍贵哈，你可能一张后来可以卖几倍的价钱啊，只要基金会啊，这个许医师越来越红，红遍整个地球的话，这张卡就很有价值了。那我都开玩笑，这张价值以后就是啊，能够灵魂永生的通行证啊，能够开悟的通行证，嗯，啊，这我胡说的，啊。可是各位，大部分的人想要进入到宗教团体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好，恐惧有没有？因为害怕，好，因为害怕，假如我不信仰你，那我将来，尤其是对死亡的害怕，好，对将来人死了之后要到哪里去，心里面有很多的担忧，所以因为这样的道理，好，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会去信仰宗教，是不是这样子？好，可是真正了解宗教的一个精神跟意义的人其实并不多。好，除非他真的去探索他。那么所以从9:25这里哈，我接着讲，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宗教都将在严重的危机里，他将颠覆宗教的组织而非统合他们，他的讯息将是关于个人与一切万有的关系。好，各位，因为之前哈前几段在讲新宗教要诞生了，好，甚至已经在进行了。那新宗教的诞生，就基督教来讲，是说基督再临。什么是基督再临？大家还记得吗？好，这个基督的存有要由三个存在人格来分享它，一个是耶稣、保罗，跟一个是谁？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创造者，好，他开路先锋，耶稣把这个教义发扬光大。那保罗呢？他带着一个任务，将来要形成一个宗教的组织。好，后来保罗他就真的把好当时他没有去完成的任务把它完成，他就是要来形成一个组织。后来他发现一个宗教的组织反而会违背了宗教的精神，甚至限制了好他们最原初耶稣在传递这样的一个讯息的一个真正的精神。好，所以后来走到我们现代，好，所以为什么说有新宗教的诞生？保罗这个他啊，这个他可以把他想着就是并不是保罗这个人，好，不是保罗这个人，而是一个应该讲说要来阐扬这个宗教精神的一个集体的意识。而这个集体的意识的力量很大，他开始要来树立一个新宗教的精神到每个人的内心里面。好，那就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记载，或者说我们要找到一个具体的代表人物，我们说是保罗。好，那因为这个提过的第三个人格哈，耶稣啊，不是赛斯哈，他在解释第三个人格，大家有没有看到在这个466页最后一行，好，他提到的这个第三个人格在你们来说还没有出现，虽然他的存在曾被预言是基督再临。好，那这些预言是以那个时代的通行文化而言，因此虽然这个预言把舞台准备好了，但是它造成的曲解很可叹，因为这个基督不会像预言一直在说的在你们的世界末日到来。基督教有没有一直在预言世界末日？有。好，可是有另外一个意义，为什么他预言这么多这么好几次的世界末日都没有发生？为什么？其实是因为这很好玩哈，因为一直在讲基督教的很多的故事其实是象征的意义，而且呢是在集体众人做梦的时候发生的。包括基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是在所谓的宗教剧里面，就是一切万有的梦中，然后有很多人感知到了所发生的事情。它并没有在我们实质的物质实相的历史的传承里面发生过的。好，我听到这一段我也是觉得很惊讶，好，我也是很惊讶。好，可是只要你越了解赛斯的思想，他有说过整个我们的这个世界的诞生是先存在哪里？集体众人的梦里面，有没有？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先在哪里预演过？我们个人的梦境里面，在做梦里面，好，先去预言过，先去预演过了，然后最后 才诞生到物质实相里面来的。那你用这样的观点来看，这些宗教剧也是这么诞生的，是我们说一切万有，我们生命的那个源头，在他的一个梦里面啊，去预演的一出心理剧啊。因为很多人都想要有一个能够追随、能够崇敬的领袖。我刚刚一直在强调宗教领袖是怎么诞生的，他在象征代表什么？未知的力量，有没有？未知的那个非常非常大的而且了不起的，让我们觉得心生畏惧的那个力量。好，宗教的领袖是象征这个样子的，这个未知的力量所诞生的。大家有没有搞混了？不会吧？越来越清楚了吧？有没有？在你一片沉默当中，我就当作就是好像都听懂了啊，让这个耶稣基督降临到你的心里面，让他告诉你们。我试着在解释他了哈，试着在解释他，因为我对基督教我没有那么熟悉，但是我却知道赛斯在讲的一个所谓的象征意义。好，那所以呢，好，刚刚在念的就说，好，世界末日其实是指的哈，早就预言到人类的文明会濒临什么人口太多、大自然环境的破坏，有没有？现在有没有一直在实现？这就是在他们那个时候讲的世界末日了，了解吗？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展到现在给地球做了太多的破坏了，而且人口太多了，资源使用分配不均匀，而且我们还占了谁的资源？在这个地球上同样跟我们一样很重要的那些生命，就是动物啊，有没有？好，动物有没有很多动物濒临绝种？有啊，因为人类好，攫取了太多的资源，以至于让这些动物没有地方生存了。所以连北极熊说都会淹死啊。为什么？北极熊是世界上最会游泳的熊，可是它都要站在冰块上面，有没有？可是冰块在融化，它只要一爬到哪一个冰块上面，要有个立足之地，可是冰块就融化了，融化了就一直掉在水里面了。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预言的世界末日指的是已经有很多的这些先知们，他们看到未来的一个地球会被破坏到什么程度。好，可是呢，新宗教也在这个时候诞生。为什么？越大的破坏，好，那会激起越多的人的一个意识，开始要来拯救这个世界，有没有？所以有没有很多越来越多的环保团体？好，所以连科学家都发明了人造肉，牛肉有没有？啊，用细胞，用牛的细胞，啊，然后来想要做一个像牛肉一样味道的肉，然后以后就不用杀牛了，啊，因为据说牛它所释放出来的气体是很大的污染，好，哎，可是那个牦牛吼，那还真是，他们都吃大自然的草，那可是因为它是他们藏族他们这些游牧民族最主要的食物，可是牦牛肉吼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你非吃不可啊。好，他们的那个牦牛肉一点腥味都没有，非常自然健康。好，羊肉也是，所以哈，他们怎么吃羊肉哈？他们那个店里面就是称斤，你要吃几斤哈，就连带骨头连肉哈，就一大盘，然后每人发一把刀子，啊，一定要个性很温和呢哈，否则在吃饭的时候发生一些争执，这可怎么办？每人都一把小刀子，让你去割肉。好，那肉吃完了，骨头还要还给店家，因为店家会一起收集起来，一起去处理它。好，而不是你吃完了就把骨头乱丢，不是哦。好，而且他们在杀牛、在杀羊的时候，他们是会感恩他的，会有那个仪式的祭典。好，那原住民在吃东西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也有啊。好，对动物好会送出他们的崇敬之心，好感谢他们对他们生命的滋养。好，那个时候你看人跟动物跟大自然是和谐相处的，可是现在不是。我们占，你看我们所有的地哈都不变农地变成贱地的话都会发嘛，所以几乎都快没有农地了，有没有？这就是在预言的世界末日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世界末日它指的就是我们对这个地球破坏已经很严重了。好，假如再不好好保护地球，人类可能也会濒临绝种，跟动物一样，是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啊。所以哈，到了9:20这里啊， 他不会来奖赏正直的义人，而把作恶者扔到永远的地狱里。不过他会开始一个新的宗教戏剧，维持住某些历史的连续性。可是呢，就如以前那一次一样，他是谁不会被普遍的知道，不会有全世界都幸福的光荣宣告。他指的就是说，不会有一个所谓的耶稣基督让你就是好像世界宗教的一个代表人物在那里，不是。好，已经不是崇拜某一个宗教领宗教的这个神，不是崇拜一个偶像了。大家了解这意思吗？不是崇拜一个什么神了，不是。好，而是呢，好，在他来临的时候，基督教将是一团糟，他将回来重整基督教，并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当世界迫切的需要一个的时候。好，这就是基督再临的一个意义啊。因为基督教的一个发展到了后来，我们知道，我也觉得很奇怪哈，只有像基督教跟回教会发动战争，佛教有没有发动过佛教战争？没有哦，对不对？啊，几乎就是基督教跟回教，他们甚至于回教徒哈，激烈到他们都会讲说，为了要这个守护他们的这个真神阿拉，对不对？好，他们叫做圣战，有没有圣战？你知道吗？这就是赛斯又提过理想主义跟狂热分子的差别。本来你信仰这个宗教，发挥它的一个很好的宗教精神是很棒的，可是偏偏有些人狂热分子，他是为了要维护他宗教而去伤害别人，不择手段达到维护他们自己宗教的一个利益，这个叫做狂热分子。好，所以各位，我们都要实现我们的理想，可是你为了要达到目标而不择手段，这叫做狂热分子。好，这就是理想主义跟狂热分子的差别。最近美国不是要发动战争吗？想要去修理叙利亚吗？可是为什么又停顿下来了？好，他暂时在考虑有没有？好，说要经过国会的通过，而且英国他们也不打算出兵。好，各位你想这有什么意义？美国以前都说打就打了，有没有？就去了，现在为什么稍微停顿一下？他们在考虑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在考虑什么？911害怕哈，害怕他们会反攻，对不对？世界上什么人最可怕？不怕死的人，你拿他没辙，对不对？还有什么因素？我没有太仔细看了，大家知道吗？经济、石油。对，我们用另外一个思考方式哈，各位，比如说像这个基督教哈，他们面临到这种崩解，可能一团糟哈，然后一个新的一个宗教啊，可能就要诞生了。我们说一个新的宗教的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哈，就会有人出来要整顿这个宗教哈，那他到底是不是人，还是他委派来的？好，我们现在这个赛斯一直都不讲直接的答案。好，那各位你看，把这样的一个整个世界的发展缩影到个人的生命上来看，你有没有看到相似点？有没有看到相同的地方？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当你的生命走到崩解的时候，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契机的开始？你是看到崩解还是看到契机？所以为什么叫做绝处逢生？好，徐医师的第一本书为什么这个书名写得这么好，得到癌症的人以为都应该要差不多了，可能要结束了，可是他会不会是生命的一个新的契机？是不是一个转弯？是不是一个新的开始？对，好，所以当你人生碰到一个绝境，你觉得真是糟糕极了，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了，那你可以有什么样的想法？会不会是一个人生转变的开始？好，你看，这就是想法，这就是转一个弯，转一个想法，会不会很不一样？好，所以你的焦点是放在你的绝境，还是放在希望？所以连你看，这个基督教到了要崩解，人类的文明啊，几乎要面临灭绝的时候，是不是又是一个新开始的可能性？ 好，所以你是看到这个世界末日，还是看到新的开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啊，这也是为什么基督教一直在预言世界末日都没有真正的发生，因为绝对会有一群觉醒的人，他会看到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好，所以基督教啊，基督要再临了，赛斯早就预言这件事情了。赛斯的资料在1963年传来的，他早就讲了很多预言，好，而且大胆预言。好，他预言到说，其实不会，世界是不会这个灭亡的。好，来我们继续看。好，9:25了哈。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宗教都将在严重的危机里，他将颠覆宗教的组织，而非统合他们。他的讯息将是关于个人与一切万有的关系，他将清楚地说出一些方法，使得每个个人与他自己的存有能够达到一个亲密的接触状态。存有在某个程度是人与一切万有的中间人。到西元2075年，所有这些都已经完成了。好，你不用难过，因为有些人根本活不到2075年。好，可是你可以转世再来。好，轮回转世。好，轮回转世再来。各位，这一段有没有很有趣？有没有是赛斯现在正在教我们的？赛斯的资料有没有都在教我们怎么跟一切万有做连结？怎么回到每个人个人内在的那个神性意识里？好，你只要向内观，你只要向内去做心理时间。好，甚至我们说啊，这种静心的一个过程，向你的内我去做连结，你就越来越能够了解，其实你就是一切万有的代表。好，一切万有所有的这些我们认为的神力了不起的那些力量，都在你个人的内在里面早都储备在那里，而且你的内在知道所有的宇宙的秘密，你并不需要学习新的东西，你只是要唤起你的记忆，记起你原来就知道的。所以每个人有平等的机会，你不会因为信耶稣才会永生，哈，你相信你自己的内在的神性啦、佛性啦，哈，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一切万有的这个生命源头的力量，你就能够得到永生。我们人有没有永生？灵魂永生啊，不是吗？好，我们只是在换肉体学习而已嘛，用不同的肉体的角色在做学习，那可是我们的灵魂永生不灭。好，这个观念可不可以帮助很多怕死的人？会啊，他真的就是帮了我的忙啊。好，因为我以前以为人死了之后到哪去了，是不是就灭绝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的感觉有没有很可怕？那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为了什么？对不对？可是呢，你现在知道灵魂永生，你在每一个角色上，每一世的角色上面，都是有你专属的学习的功课。好，你有你专属设计要走的一趟路程。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你的心里面的压力，还有你的那个痛苦，会不会很不一样？慢慢的感受会开始改变。好，来，我们接下来看，你在此可做个注啊，预言家诺斯特拉达莫斯啊，把罗马天主教会的解散看作世界末日，他不能够想象没有他还有文明，因而在他后来的许多预言时，你们的心里应该要有这个准备。好，那我只能说这个预言家眼光短浅，他只看到说好像这个天主教想要崩解的话就是世界末日，因为他眼里面只有天主教。基督的第三个人格的确会以一个伟大的通灵者著称，因为就是他将要教导人类来用他们的内在感官，唯独内在感官使得真正的灵性成为可能。当转世的记忆浮生到意识的表面时，杀人者与受害者将互换角色，经由发展这些能力，人们将会对所有生命的神圣性有切身的认识与珍视。你看这段写得多好，多感人，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当你知道人会轮回转世，灵魂永生不灭，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现在好像是一个受害者，那么你绝对当过加害的角色，加害别人的角色。你现在是个白人，你一定有一次是个黑人，你会当过各式各样的人，成为各式不同种族的人，你的经验才会圆满。所以呢，你知道为什么你今生当警察，你一定有一次当过小偷强盗，你今天哈好像杀人犯，恐怕他某一次也曾经被人 欺负过，被杀过。好，那像有个叫冬瓜，是不是一个艺人在？他做殡葬业，他过世了嘛，肺癌。他后来就是杀，就是老大叫他杀人，他就杀人嘛，黑道的嘛。后来有一次跟警察去收尸，开始心下慈悲心大作，他开始就做殡葬业。他前后收，就是收了2000多个无名尸啊，啊，帮他们办后事啊。那所以其实人有的时候哈，你不用想到你的轮回转世，你在这一世的经验里面哈，假如你有这样的一个所谓内在震动性触觉哈，内在感官的一个能力叫同理心，感受到对方的感觉，你有很多的这种啊愤恨呐、啊痛苦啦、啊，你会释怀。啊，怎么说呢？比如说，假如你今天觉得别人辜负你，假如你有内在震动性触觉的能力，叫做同理心的能力，你就会感受到他原来他也曾经被人家辜负过。好，他欺骗你，你很痛苦很生气，那你想想看，你有没有欺骗过别人？谁告诉我你从来没有欺骗过别人？有谁从来没有骗过人？包括这个人要死了，你骗他说不会，你不会死，这都是骗人哦，这都是骗人的哦，对不对？好，你没有办法直接讲实话，所以你碰到的每一件事情哈，比如说你看到有人辜负你，有人欺负你，有人伤害你啊，有人这个掠夺你的财物啊，有些人可能破坏了你的幸福。各位，假如你能够从这段话去开始的练习，去内在的一个觉察，你会发现那样的角色你都当过的，你也曾经可能破坏过人家的幸福而不自知。也许不在这一世，也许在其他轮回转世经验里。所以赛斯这一段讲，好，基督教有没有讲轮回转世？大家对基督教了不了解？这基督教是人死了之后什么就没有咯，就没有咯。好，所以当基督教他开始发现人是有轮回转世的，人是有轮回转世的，好，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很大的一个意义？有很大的意义在。好，你今天是个基督教徒，你破坏人，你破坏人家，有没有？你觉得人家的宗教都是什么？哎，你们难道不知道很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家里不可以供奉偶像的，有没有？不可以拜祖先的。假如我好一点的解释叫做活在当下。好，可是呢，就其他的一个宗教的人来看，像佛教好了，有没有？他们非常讲究轮回转世，讲过因果业力，好，非常讲究我们对祖先的一个祭拜是重要的。好，所以有些基督教徒很严苛的，是不准啊他的家人做这件事情的。好，我们还有一个同学嘛，他妈妈过世的时候，好，他两个这个姐妹都是基督教徒，硬要把他妈妈受洗，可是他妈妈是佛教徒。好，那他这个女儿是佛教徒，他就阻止他的两个姐妹去帮他妈妈受洗。可是两个姐妹说不受洗不行，妈妈会下地狱。好，只要要进天堂一定要受洗。就在妈妈要临终的时候，硬要帮妈妈受洗啊，妈妈很痛苦，因为妈妈是佛教徒。他没有答应。好，可是他没有能力反抗。哦，后来这个同学就非常非常梗在心上，就很痛苦。他就问我，我说你放心，人只要没有肉体了哈，所有的选择都是自由的。你妈妈会知道她要选什么，好，你妈妈也不会说要走的时候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来接她，她走不成，一定要等到那个耶稣来接她。我说你放心好了，她的灵魂知道她的选择，而且进入到灵魂的状况，还有这样的一个宗教上的分别吗？没有，宗教上的这种分别都是人为的分别。有些人真的是变成宗教的狂热分子，想都想不到。后来这个同学他爸爸要过世了，他的姐妹也是过来一定要帮他受洗。他爸爸那时候还比较有反抗的能力，说我不要受洗，你们不可以帮我受洗。哎呀，他们会认为说他的头脑不清，因为病成这个样子，脑袋不清楚了，脑袋不清楚啊！哎呀，这个上帝慈悲来帮你吧吧吧吧吧，好带你到天堂去。我说上帝要是管那么多事情的话，就不会赢了。对，好，其实很多宗教本身的精神真的都蛮好的。好，可是后来的因为人为的关系， 常常都因着人的需要而做的解释，所以会发生很多的冲突。好，所以赛斯很多人都问说，哎，赛斯是不是宗教啊？你们怎么回答？不是宗教，但是涵盖所有宗教的精神。好，加上这一句吧。好，有没有发现？是啊，好，我也是念赛斯对于这个佛经更认识了。后来我在飞机上看金刚经，我不是特别带佛经去的哈。就我在那个西安的机场啊，就那个小小书这么小小本很好玩哈，一本10块钱人民币，我就挑了10本，我挑了一本金刚经，那放在那个飞机上看，哎呀，我更明白了，完全跟赛斯讲的一样啊。他都在讲什么？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有没有？好，什么意思？叫做外面没有别人，所有看到的人都是你内在的投射，所以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分别，大家了解吗？你看这个佛经也早就古老的语言也都在讲，外面没有别人，你所看到的这一切所有的人事物都是你内在里面你的想法的投射。好，所以你跟我根本没有分别，因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好，所以佛经跟赛斯思想你看啊，好有趣哦。所以再看金刚经觉得哇哇就明白了。好，来我们接着看啊，有几个在那个时代之前诞生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唤起人们的期望啊。有一个这样的人已经在印度靠近加尔各答的一个小省份里，但终其一生他的传教活动似乎都保持比较地方性的。你看他这个时候在讲说已经诞生了，在那个时代已经诞生了。来第二个啊，另一位将生在非洲，一个黑人，他的主要的工作是在印尼完成。那以你们的话来讲，期望早已设立，而将会被新的先知所加强，直到基督的第三个人格真的出现。好，那他将把人们领到这么多世纪以来宗教所依赖的象征背后去探究其真意。神将强调个人的灵性经验，灵魂的开展性，而教人们认识他自己实相的多次元面貌。好，另外在非洲诞生，我上次有跟大家讲嘛，奥巴马当选的时候，我们就在猜，哇，奥巴马会不会其中一个？他真的是在非洲诞生，是黑人，而且他是在印尼长大的，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印象？他在印尼长大的，好像是他的爷爷奶奶带大的哈。来，我们接着下来看。好，在469页这里啊，我们来继续。他说，在历史上的第三个人物，在你们说来已经诞生了，而且是整个基督人格的一部分，自己承担起一个狂热分子的角色。啊，这个人有卓越的能量。力量与伟大的组织能力，但是他的无心之过使得一些危险的曲解永存下去，对那个历史时期的记录是分散而互相矛盾的。那么就历史上而言，这个人就是保罗，他的责任是要来建立一个架构，但他应该是一个意念上的架构而非法规上的架构，是人的架构而非团体的架构。在此处他跌倒了，而将来他将以刚才提及的第三个人格的身份回来。好，不过在那个方面来讲并没有第四个人格啊，并没有四个人格。好，我们接着看啊，那么扫罗或保罗都可以哈，费了很大的劲把他自己建立成一个分开的本体，好比说他的特性好像和历史上的基督有相当的不同，他是在一个强烈的个人经验中皈依的，这件事是为了要使他着重个人的角度而非组织性的角度，但他早年生活里不是作为一个青年时，而是更早时的一些功绩被归给了基督。好，各位，这就是基督教的一个故事。保罗，我们不是说耶稣啊，施洗约翰跟保罗分享了同一个存有吗？同一个基督的存有。好，那我们复习一下，存有的能量太大，不可能只到一个人的角色里面，大家懂吗？所以基督的存有他让三个人格来分享他，好，然后有他们的一个个别的代表能力。可是呢，这个保罗，好，就是现在在提的这个人哈，他当时呢是非常重视他个人性的，但是有他的意义。 啊，有它的意义。那后来他又重新了要来建构这个基督教的一个组织。好，那其实这个各位你可以参考基督教的故事，你也可以看看许医师的这一本《许你一个耶稣》。好，假如你想要更了解的话，那我们接着看啊，所有的人格都有自由意志，并且也自行解决他们自己的挑战，保罗也不例外。不过呢，如我们现在对事件的了解来看，这种在组织方面的扭曲在历史架构里也是必要的。因此在另一个层面，好，扫罗的倾向是被了解的，他们也是有用处。不过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他将再度出现，这次是来毁掉那些扭曲。他建立了基督教的组织，后来基督教的组织有没有做了很多扭曲的事情？有没有？就像我刚刚在讲，没有信耶稣不会得永生，基督教会为了护卫他的战争，他的宗教而去打仗，有没有发动战争攻击别人？好，他有没有很多扭曲的一个解读？而且呢，他把这个他们信奉的上帝当成唯一的真神。好，然后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造物主。好，有没有对很多的基督教的故事哈，其实都有一些人为的诠释，尤其是到了组织里面。有一句话真的是很重，叫做组织使人心腐化。有没有？后来基督教里面有没有很多争权夺利的故事？基督教里面，好，假如你看基督教整个发展的历史，那么这个基督教的一个教会组织的一个开创人就是保罗，把他开创下来。所以他现在要再一次的出现，是为了要打破因为宗教组织产生的扭曲，对很多宗教的意义啊，对基督教教义意义的扭曲，他要来打破这个扭曲。也就是基督教的精神，真正的精神要开始发展出来了，而不再只是因为组织上的需要。大家知道组织会使人心腐化吗？会开始争权夺利。当老大会不会有很多好处？你看像当教皇好不好？赛斯就当过教皇嘛，有没有？赛斯有一世的角色当过教皇，好，但是是二流的，好，他自己说没有当得很好，而且他还让好几个女人大肚子，对呀，好，所以教皇是拥有钱、拥有权，在我们的历史上面来看，好，很多宗教的人物其实后来都陷落了，陷落在人性的贪婪，但是有宗教的外衣，有没有？好，人家还是要对他很推崇，所以根本看不到他的本性。啊，所以保罗要为他做了这个组织哈，要来做一个整顿。所以为什么说第三个人格、第三位基督要再度降临，打破了我们过去对宗教的那些观念的旧有的一些想法，要重新建立一个属于每一个人啊，内在都有神性、都有像耶稣基督一样所有能力的那个新宗教，这就是基督要再世再临的一个意义了。大家听到现在有没有一点概念？我也试着把它讲清楚啊，因为我自己也不是那么的清楚啊，那么清楚我也不是那么清楚，所以试着把它表达出来哈。来，我们反正可以当成一个参考的资料哈。好，现在接着啊，其实哈，他自己并没有创造这些扭曲，再把他们推到历史的实相上。他根据他发现自己被迫承认的某些事实而创造了他们。在当时的那个世界里，若想把基督教的概念与无数的其他学说和宗教划清界限，若想在互相敌对的派别中维持住他，就必须要有俗世的权利。有没有看到？好，保罗那个时候把基督教建立起来，为了要维护他的教义跟他的一个这个跟别的宗教划清界限，他势必要拥有俗世的权利。所以当教皇有没有很大的权利？现在罗马教皇还是有这么多人尊崇他，有没有？对，好，那他的工作就是要形成一个有形的架构，而甚至于在当时他也很害怕这个架构会把概念扼杀，但没有别的方法。他有没有变成两难之局？假如我没有形成一个组织，我怎么样把基督教的教义维系下去？他需要有组织里面的人不断地来传承他，可是他又碰到了因为有俗世的权利，会因为人性的贪婪啊，人性的一个状态而扭曲了很多基督教的教义。各位，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形态在我们现在的世界里面也一直都在发生？ 赛斯教育基金会也是一个组织，啊，也是一个组织，啊，那为了要把赛斯心法推广出去，不得不成立一个组织。那往好的方向看，这个组织有没有很有系列的、很有系统的，把它推到很多不同的方向去？可是会不会有很多人为的麻烦出现？有，啊，麻烦什么？比如说你要建立一个组织，你就要有维生的东西啊，是不是？比如说卖书，你要找人捐款，你要办一些活动。啊，你要把赛斯心法推广到从小到老的一套的这种赛斯心法的教育理念，你要不要进入到很多的一些必要的规范？比如说我的基金会成立，我必须要受教育部跟内政部的监控管控，所以我要做很多必须要公文给他们政府单位来看。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只要一形成组织，本来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是一个概念，是一个精神的理念，但是精神理念一进入到宗教组织里面，难免就有一些人为的事情必须要去照顾到。你看佛教的组织有没有很多这样争权夺利的事情？有吗？好，赛斯基金会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好争权夺利的，因为也没什么利可图图、万一哪一天发展的越来越大了，上亿的财产，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恐怕会的。那个时候没关系，反正我也不在了我不在，不是说我存在的时候不会有疑义啊，因为其实拿钱都拿来做一些事情了啦，没有什么钱放在什么个人口袋，那是不可能的。好，那这也是我心里面常常觉得我必须要去平衡的地方。好，我必须要拿捏好，当时要成立基金会是为了要推广这个精神理念，我尽可能要让很多的组织规范变得很简单，不要太繁复。像我们做的培训啊，初阶、中阶、高阶，有没有？好，我老实告诉各位哈，我心里面有一点点的懊恼，因为慢慢会形成有些人是为了想要拿实数证明或是证照而来参加这个课程。可是我当时的设计只是想要让更多的同学、民众了，一般民众啊，由初级慢慢的循序渐进学习赛斯心法。好，但是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喜欢证照。有些人学完什么课有一个证照对他来讲是有利的，那么当赛斯基金会啊，在许医师的领导之下越来越有名了，会不会越来越多人想要拿基金会所办出来的所谓的证照？有没有？好，那想要拿证照跟打从心里面要来学习这个课程的精神，往往有的时候还蛮无可奈何的，会有一些分歧，好，会有一些扭曲。好，那可是各位，我会把它看成就是学习的过程，就是每个人要面对的学习过程。好，所以我们很好笑，我常常在跟许医师我们在开会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一个最松散的组织。好，不想要走太多的这种组织里面的一些太多的一些规范了，好，规格，不喜欢进入到这种所谓组织的规格里面。好，因为其实每个人都在学习一个如何让心灵更自由、更开放，好，能够意识更提升的一个学习过程。那么你不得不成为你自己，你最后一定要成为你自己，你不可能归属在一个宗教组织或是一个所谓的赛斯基金会的组织里面而失掉你个人，这样子是矛盾的，这是不对的。而是你来到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里面，只是透过一个有系列的、有系统的一种课程的介绍来到这里学习，来到这里学习不是来学习崇拜谁谁，好，不是崇拜某一个人，而是开始发现你自己的力量，开始看到你自己，你最该崇拜的人是你自己，不是许医师，不是赛斯，不是整个赛斯的基金会，不是，而是你们来到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是为了要成为你自己，为了要找到你自己。好，所以老实讲，好，那后来变成执行长的时候，常常人家叫我执行长哈，都有一点那种敬畏的那种心态哈，我都觉得很奇怪，好，我都觉得千万不要这样子，这样会让我腐败的比较快，好，权力名望会让人腐败的快，好，我常常警惕自己，一个执行长也没什么，执行长是来做事的，为民服务，绰号啊。好，没有，这是一个题外话，但是也是一个 好，对自己的一个注意的地方。好，因为其实你看整个基督教的一个发展，所有的宗教的发展到后来有没有发生这些事情？权力、名望有没有？哎，还有金钱，是不是？好，所以保罗为什么说基督要再临，就是要来整顿整个基督宗教里面腐败跟扭曲的现象。所以现在叫做新宗教了，新宗教就是真正要把基督教的精神发扬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啊，我们把这一段看完啊。好，所以人们叫他这两个名字保罗和扫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哈？他说当第三个人格在历史上重现，他不会被称为老保罗，却是在他之内带着所有那三个人格的特性。所以你知道吗，基督再临，他带着原先的那三个人格的特质，耶稣哈、施洗约翰跟保罗，所以他们所有的能力都会在这个新宗教诞生的时候继续开始出现啊，要开始出现，来成为一个新宗教精神的一个支持支柱啊。好，我们翻到这个472页。好，保罗他试图否认知道他自己是谁的这回事，直到他的皈依经验之后，以预言的说法啊，他代表了自己天人交战的一部分，这个部分与他自己的知识作对，并且是极为专注于俗世生活的。好，他仿佛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先反对基督教，然后又赞同他，但这内在的激烈总是在的，这内心的烈火以及他试着去隐藏了那么久的对事实的认知。好，他代表的那个部分是为了要处理与操纵物质实相的，因而这些特质在他之内本来就很强，而多少支配了他。好，在讲说保罗的人性的部分是很强烈的，因为他很物质取向，很个人取向，可是呢这是有必要的，这是有必要的。我们接着看啊，当历史性的基督死了之后，保罗就把灵性的概念具体的实践出来，他得继续下去，可是在这么做的时候，他种下了一个组织的种子，而这个组织将会使那些概念窒息，他在基督之后逗留，如施洗约翰在基督之前来到。你要知道这三个人在一起延展了有一段时间，约翰与历史上的基督各自演出了他们的角色，并且对自己所作所为感到满意，唯有保罗在最后没有感到满意。因此呢那将来的基督会围绕着他的人格而形成，这些人格为其一部分的那个存有，你们可称之为基督存有的那个存有，是觉察到这些问题的，俗世的人格则对他们没有知觉。虽然在出神与超越的狂喜时刻，他们得知了许多事，保罗同时也代表了人的好战天性，那必须与人类在当时的发展一同纳入考量。当下一位基督人格出现的时候，你们所知道的人性里的那种好战特质将全然改变其性质，而且会被扬弃。因此保罗的在场是很适当的啊。好，我们最后10:27，在下个世纪里，人的内在本性随着这些发展将把他自己由过去的许多束缚中释放出来，一个新纪元真的会开始，并非是一个人间天堂，却是一个更为健全与公正的世界，在其中更加明白他与地球的关系，以及他在时间这个范畴之内的自由。好，我们今天先看到这一段。今天是9月9号，3号了，93是军人节。好，我念的这一大段哈，我刚刚多少都有解释过哈。那各位，其实把这个基督教的故事，你很简单的把它看成就是一个宗教剧，就是一出戏，它只是一出戏。好，那这个所谓的三位一体哈，我们说施洗约翰最早先出现，完成了他的使命，接下来是耶稣的出现，完成了他的使命，最后保罗的出现，他并没有完成他的使命，因为保罗有他很强烈的个人性哈。后来他的好战的天性，还有呢，他并没有真正把他该来的一个任务完成，可是刚刚这一段讲哈，也因为这样子，他创建了一个基督教的组织，最后又要把这个组织给打破掉，因为他组织限制了概念的发展。我刚刚有解释吗？很多的基督教里面的这种战争啦，限制。好， 各位，你要再把基督教的所有的故事跟代表的人物啊，像耶稣、像保罗、像施洗约翰，还有十二门徒，有没有听过？好，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那幅画，好，他不是要喝酒吗？他还要帮他的门徒每一个洗脚，因为呢，他要被啊罗马的那个士兵在抓他，好，要把他钉到十字架之前，他帮他的每一个门徒都洗脚。他其实在表达说，我是爱你们的，希望以后你也能够这样子爱你的子民，爱你的兄弟姐妹。好，而且呢，帮人家洗脚代表什么？谦卑啊，谦卑，我并没有比你更高。好，那十二个门徒代表什么？后来心理学会发展出来十二种基本的人格特质。好，人格特质，一个比较小气的啊，嫉妒的啊，什么什么什么。好，这十二个门徒，其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基督教里面的这些人物啊，他都是在讲一些代表性的象征性的意义，象征在我们的人啊人格的内在所具有的那些特质，所具有的一切特质。所以包括像耶稣啊，像这个保罗啊，他们后来的这些发展是在我们的历史的记忆，而且是很多这个所谓的解释基督教的这些我们说教皇教这些宗教人士他们解释出来的一个过程，变成我们好像历史里面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故事。好，他们把这个故事变成好像是真的，可是赛斯他却在解释那些都叫做宗教剧，都只是戏剧。好，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宗教的历史不见得是真的。所以他说耶稣并没有钉到十字架上，而是谁被钉上去了？的一个替代的人叫路人甲，还给他吃了迷幻药，好，所以他迷迷糊糊的被钉到十字架上。好，因为他们知道耶稣他必得要还有他的任务。好，那你看这也是故事的其中的一个版本。好，那大家对这个基督教的故事哈，就是我们在讲宗教的意义，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我知道基督教其实对我们东方人来讲不是一个主要的宗教嘛，对不对？好，基督教我想我们在座也应该有人是基督教徒吧，有没有人是？你是吗？哈，好，有些人是吗？好 ,OK。可是这个基督教你听起来这样的一个解释对你们会有威胁吗？并不会，对不对？好，因为赛斯的一个诠释好打破了我们这么2000多年来哈对基督教的一些迷思，甚至于其实反观我们的佛教也好，回教也好，任何的一个宗教也好，会不会都是类似的状况？都是一出宗教剧，宗教的戏剧，因着众人的需要而演出来的。好，所以呢我们可以讲说，像释迦牟尼佛哈，他可能更贴近我们的这个人性的部分，因为他的确是一个王子，有没有享受荣华富贵，后来抛下这一切，好，去寻求他的一个所谓的道，他的道途，他的一个成道的过程，后来也成为很多人他在追求一个内在的一个精神依归的一种修行的方式，有没有？好，所以这些也都是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象征性的故事，象征性的意义。好，那只是因为人们内在，我刚刚在讲为什么会信仰宗教，很多都是源自于恐惧，害怕没有一个依归的感觉，害怕死后不知道会到哪里去。可是现在你重新看待这个宗教存在的意义，你重新去找到你内心里面真正想要依归的那个宗教，而这个宗教恐怕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所谓的哪一个神像，有没有哪一个这个哪一个神明，而是你内在里面本来就具有的跟神一样的那样的精神跟力量。好，所以赛斯呢是不是新宗教？甚至于许医师大方的大言讲说他就是新宗教的代表的圣经，他说赛斯是新宗教的圣经。好，那我们的许医师会不会是保罗的某一个因为他以前的女朋友就说他是耶稣基督在世啊，要来拯救世人吗？他也因为相信了，所以才有今天这一切嘛。好，那你要不要相信你自己就是耶稣基督？好，你可以不要定十字架，门下颤啊。好，你可以有一个新的诠释，你自己在学习这样的一个心灵的课程，哈，你的意识不断的在提升，你的精神不断的在扩展， 你是不是也是一个要来改变这个世界的某一份子？会不会是我们会不会同属于同一个存有？对不对？我们都是同一个存有来的，而我们每一个人用着自己的角色跟力量，好，在学习赛斯心法，好，在学习意识扩展的方式，然后再传递这样的一个讯息给你身边的人。所以各位，你是不是新宗教的代表？是吧？是耶、yeah ！好，我们又成了一个宗教了。来，呵呵，你说。好，哎，麦克风给他。
就是关于宗教的这个议题呀、啊，好像就是我们都会碰到说，有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追求，或多或少都会追求一些宗教，可是。往往在拜或是你会远离他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组织性太过明显了。那或者是说比如说像比如说我们赛斯好了，一个组织的成立可能是为了推广，然后可是一个组织就好像老师刚刚讲的组织使人腐化，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一些让你自己不是那么舒服的东西存在。所以我刚在看的时候，我在想说保罗为什么他还要回过来再把这个组织给摧毁掉，就是把它给瓦解掉，他的一个
因为他当时好，因为他的人性的部分，他的个人性的部分有没有好，那他其实在故事里面我模模糊糊记得他背叛了耶稣，好，他并不想要去传承他的他的教义，好，可是后来他还是把它形成了一个基督教。他刚刚有讲到，他为了要推广这个教义嘛，
对。
可是后来他也发现，组织扭曲了很多的概念。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有时候我在跟朋友聊赛斯的时候、我心里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其实人不管有没有学赛斯，他都是活在。赛斯所讲的
是啊
的这个当中，那干嘛他还要再去？
干嘛要学赛斯、啊？
对，就是我的心里就会有一个疑问出来，
可以不要学啊？真的，你可以不要学啊？就是、这就有点像是哈，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啊，
就是修行法门很多种，有的人是学赛斯，有的人是经由其他的合一啦等等等等之类的，
对对对，
那不必非得要赛斯不可，他才可以去做到一个认识自己，然后
是、啊、
发展自己的。一个
没有错，
一个对，那我就会有一个疑惑出来，就是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再有一个赛斯的一个组织？
哦，为什么要有一个赛斯的组织？
对，因为这个东西到最后感觉就以这一个宗教剧的状态来讲，
好，很简单嘛，因为你就是在人的世界里面，好，你是在一个物质实相里面。假如今天我们没有出版社出版这些书。好，假如今天我们没有基金会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提供一个场地来推广赛斯心法，很多人其实不得其门而入的，是不是这样子？好，很多人不得其门而入。好，那其实这么讲，当时许医师他就是最喜欢赛斯，在新时代的思潮里面我也是。好，当时新时代的思想传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赛斯，但是我也很喜欢其他的一些心灵的这些书籍，像欧灵啊，喜悦之道嘛，
对对，
好，这部也很棒，我常常推荐给同学，而且我带过喜悦之道的读书会啊。好，那我也很喜欢很多的这样灵性的书籍。好，可是问题是选择而已嘛。那许医师很喜欢赛斯，而且他也一直不断的用着他的时间跟精力在推广赛斯。那我后来认识他很早，我也一起在协助在做这样的一个推广，这只是选择的问题。好，那我们用了这么大的一个心力在推广赛斯心法，所以我们后来慢慢形成一个看似来就是一个基金会一个组织，是为了想要推广这个心法，可是并没有排斥别人的东西，大家了解了吗？别人有别人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去合一，他选择奇迹课程，他选择很多其他的法门，他们去做他们的事情。那我们用自己的时间跟精力把焦点专注在对赛斯心法的推广，只是这个样子而已，你懂吗？好，只是这个样子，就是个人的选择。好，那我是半推半就的，好，弄了一个基金会。为什么说半推半就？因为我根本不懂基金会是什么，我也没有做这种组织架构的经验，没有。只是许医师一句话说：“佳珍，你去做基金会。”可是我一转身，整个基金会的架构就是进来了，我就马上知道该怎么做。好，也许 我自己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整合的能力，而且我参加的时间够长，我知道整个的这个过程啊。那形成了一个架构，各位，它其实我心里面最清楚明白的就是为了推广这个理念。好，那将来会怎么样？不知道。可是，好，我在尽我的所能，许医师在尽他的所能，把这个心法好推广出去。那每个人会把它学成什么样子？个人的造化，懂了吗？好，每个人要把它学成什么样子？每个人都有他的版本。好，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没有说非学赛斯心法才能够开悟得到，没有。
不是，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组织性的东西在这一个空间存在，好像就是终有一天都是要走向在瓦解的一个。
没关系啊，那个时候新宗教每个人都明白了，就根本不需要基金会了嘛。对呀、啊，基金会只是众多组织其中的一个，对不对？好，而是个人的一个选择。到时候这个组织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再说了。可是起码在现在，好，我起码很清楚，好，许医师很清楚，我们很多工作人员很清楚，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要怎么做。所以其实哈、啊，各位，基金会有很多的，看起来好像有很多捐款啊，可是这个捐款都根本都在捐款里面，盖房子都还不够钱的。我在基金会里面，我们在办的活动，我们一定做到自给自足。用开课程啦，你看场地费啦，卖书来养活基金会的必要开销。好，其他捐款人的钱一定是拿来做最大的建设计划跟推广的计划。好，哪一天像慈济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组织，钱都用不完呢？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把钱用掉哎。那中间会产生一些什么事情？好，也许都会有自然的一个发展。好，但是所有发生的事情也会有它自然的结果，对不对？好，组织该崩解的时候就会崩解嘛，这也不是你头脑想得到的。假如组织现在存在还有它的意义，好，能够有一个这个系列而且很明确的一个方向，好，来把这个精神推展出去，好，那也有它存在的一个意义。好，所以这纯然也都是个人人心里面的状态。好，每个人要把赛斯念成什么样子，好，赛斯对你而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真的是因人而异。好，所以这也不用担心，我们只要好好照管自己的心就够了。啊，你自己的心是怎么来学习，怎么来推广，那可能这大概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好，啊，将来万一基金会腐败了，没关系，有各位在，啊，帮忙拉他一把。好，我这样的回答可以吗？
也比较清楚了，
比较清楚了哈。
基金会会想不通啊，就既然都是跟内我的一个连结，为什么还要再有一个组织去？
对，
去
你以为跟内我的连接每个人都这么快都连得上吗？好，
就觉得说人好像碰到一些课题，
是
你过不了关，你没有过，老天爷就不会放过你，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国度，
你过不了关。后来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大家来这里得到了一些学习跟支持。好，这也是成立基金会的一个原因。好，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你知道到哪里去可以寻求一些这种学习。好，这也是成立基金会的目的了。好，那最后我跟各位讲啊，当时要成立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影像，他说这个地方是成就许多人共同美好经验的地方。好，这句话一直刻在我这个里面。好，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分会，好，新时代协会的分会，后来变成基金会，这句话我从来没忘掉。好，那个时候有一个老师这么跟我讲，好，他说成立这样的一个团体是许多想要寻求爱的人会来的地方，而且是成就许多人共同美好经验的地方。好，这就是基金会的精神。
非常好。
哎，所以那个看板哈，就是赛斯要引领大家回到心灵的故乡，什么意思？回到一切万有的怀抱。好，回归那个所谓宗教最终的那个依归的地方，就是这个意思。好，蛮明确的。那个
老师，你那一句话再讲一次哈，成就很多，
成就许多人共同美好经验的地方，好，就这么简单。好，我们今天美好的经验到此结束哈，谢谢大家，好。